去念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好吗？
马太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你们祷告不可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他们以为话多了必蒙垂听。你们不可效法他们，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很难看。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进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叫人看出你进食来，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好，谢谢。我们先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今天安静在主你自己的跟前，来思想主你向我们所讲的话。求主你不单只打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到主你自己的话语，将我们所听见的传在内心里面，也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自己话语的奇妙，让我们按照主你话语去行，来讨主你自己的喜悦。求主你施恩，求主你怜悯，将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主你自己恩手当中，让每一个属于主你自己的儿子儿女来到你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也得听主你自己话语更重要，将我们所听见的传在内心里面，让我们按照主你话语去行，得到主你自己的祝福，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在这里马太福音第六章，我们看到三件事情，三件事情呢都是要我们要小心去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善事，是行善；第二件事情是祷告；第三件事情是禁食。圈起来，第六章第一节那个善事，这个圈起来，这个善事是 number one， 第一；第二是第五节里边的祷告；第三是第四六节的禁食。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不小心的时间，就会得不到那个的好处。第一是善事，你在这个善事的旁边，你写这个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在那个善事的旁边，神拯救我们每个基督徒作主的门徒都要去行善。因为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讲得很清楚，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什么神重新在基督耶稣里造成我们呢？有一个目的，是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善事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去做，完全主的托付，完全主的心意，遵循天父的旨意。善事如果我们的善事坐在人的面前要人看见的时间呢，这个善事就不是一个善事，因为这个善事得不到益处。但是如果你做行善的善事，行在神的面前，行在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说没有人称赞你，这样你就能够从神得着赏赐，神会赏赐给你，而且呢神会荣耀你。这个赏赐和这个荣耀都是讲到将来的，不是讲到现在的。换句话说，你去行善要不是追求人的看见，也不是追求人的荣耀，不是要得人的称赞，或者得神的称赞，得神的赏赐，神的荣耀。这个善事是讨神喜欢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祷告，每个基督徒都要祷告，但是祷告呢就不要像这些法利赛人 在会堂里，在十字路口，故意叫人看见。行善第六章第一节，圣经说你们要小心。小心是三件事情，小心不是单单三事要小心。如果一不小心的时间呢，所以你们要小心。你写点点写个 co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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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两点。小心什么呢？小心三件事情。 OK， 小心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 Number one 就是善事。第二件事情是祷告。第三件事情是禁食。这三件事情都要小心。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做了这个东西，如果得不到主的赏赐，得不到主将来给我们的荣耀，将来得不到福气，这个是失去这个的意义。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圣经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寻求他的人是怎么寻求他？小心这个旁边你写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在那个三件事上要小心，行善这件事情要小心，不可以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所以我们行善的目的，按照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行善的目的不是要得人的称赞，乃是得神的称赞；不是要得人的赏赐，乃是得神的赏赐；不是要得神人的喜悦，乃是得神的喜悦。所以要小心，小心就是在这里。如果不小心的时间呢，我们的善事故意在人面前让人看见，这样人看见的善事就不能得到天父的赏赐，也不能得到天父的喜悦。你做了就等于没有去做，你这样去做，你不是去寻求神。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我们的善事如果是行在神的面前，神什么都看见，意思是说做了这个善事不要叫人知道，没有人知道的时间，这个人就是寻求神的赏赐。寻求神的赏赐的时间呢，就得到神的喜悦。这个人所做的善事是凭着信心去做，因为耶稣告诉我们要小心，我们就小心将我们的善事行在神面前，不要行在人的面前，不要故意叫人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到你们天父的赏赐。我们行善有个目的， 不要伤机，是要得到天父的赏赐。在那个赏赐的旁边，你写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到达第十节，详细的旁边那些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到第十节，我们行善不可以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受穷，到了时候是讲到将来，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这里给我们看到行善人很容易会丧志，人很容易会灰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没有看到现在的收成，将来才看到这个收成。所以行善的人是有信心，而且按着神的方法，按着神的道路去行。所以第二节说，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二节，所以你们施舍的时候不可以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在街道上所行，他在会堂里行，在街道上去行，是目的是故意叫人看见，叫人看见的时间，人看见他的好行为，然后就称赞他，这样呢他就得到人的荣耀。所以故意要人看见，就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不是要得神的荣耀。圈起来第六章第一节，故意叫人看见，然后在那个第二节，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要人看见就是要人的称赞，要人的荣耀。人家耶稣基督就说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故意要人看见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的，他们已经得了人的赏赐，他已经得了赏赐，得了赏赐之后呢，神就不会赏赐给他。所以我们去做，这样去做，他不是寻求神，这样去做，他是寻求人。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按照那个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寻求神，行善的时间要寻求神。我们相信神会想起那寻求他的人，寻求他就是说按照他的话语去做，不是故意要人看见，也不是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乃是故意要得神看见，故意要得神的想起，故意得神的喜悦，故意得神的荣耀，这个人就是相信神的人。好，第三节，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的施舍的事行在恩中，神是监察人心，行在恩中，在行在恩中的旁边，你写那个撒母耳记下，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
喂，对不起，牧师，这一句没听清楚。
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第七节，你去念呢？
下。
下。
sorry, 我也没听清楚，牧师。
First,
声音有点不太清楚。
Okay, First Samuel, 第十六章第七节。
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第七节。
啊，帮我去念了。现在恩中那个旁边。
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所以给我们看到，我们的善事，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要叫你的施舍的事，现在暗中。善在暗中就是说不是有人看见，善在人的眼前人就看见，善在暗中表明这个人去做这件事情是有神看见，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神常常是在暗中来察看，神在暗中来察看，要知道到底人对他有没有信心。OK， 神常常是在暗中来察看，神在暗中察看那个旁边，你写下来诗篇113篇，诗篇113篇第五节。 OK， 第五节到第九节，帮我去念诗篇113篇
113篇第五到第九节。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所以我们要知道，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是坐在至高之处，第一是我们见不到他，但是他自己谦卑，他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我们看不到他，唯有凭着信心从神的话语里边知道，我们知道他是坐在他至高的宝座上，往下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所以他也看到有人行善是故意叫人看见，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故意要得人的称赞。所以耶稣就说，这个人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天父就不会再赏赐他，因为他做给人看，他的目的不是要寻求神，不是要得神的称赞。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圣经里面学到什么功课呢？学到耶和华我们的神坐在至高之处，隐秘之处，人看不到的地方，而且他积极谦卑，他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他看哪一个在暗中来施舍，暗中来行事，不叫左手知道右手的事情。这个人他到处看哪一个是寻求神的。除了这里写诗篇113篇第五到第九节，你再写历代志下 Second Chronicle 历代志下第十六章第九节。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
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
心存诚实，就是寻求神的人，不是要人看见，不是要得人的荣耀，要得神的荣耀。你在那个第六章第二节，故意得人的荣耀那个旁边，你写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节，而且四十四节，四十一节，而且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一，而且四十四。原来一个人得人的荣耀，这个人是不相信神。要得神的荣耀，这个人才是相信神。OK，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做事情要小心，一不小心就要得了人的荣耀。当我们得了人的荣耀的时候，这个人是不是信神的，他就得不到神的荣耀。他得了人的荣耀，反而失去神的荣耀，这个损失是很大。而且耶稣说，这个人是不相信神的人。耶稣留下榜样，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不要人的称赞，他要神的称赞。 OK，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他只是追求从神来的荣耀。所以你看到人的荣耀旁边，你写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和四十四节，然后写第十七章，十七章第一节，第一节到第五节。你也知道耶稣基督是追求不是从人来的荣耀，乃是从神来的荣耀。十七章一到第五节，将这些经文你帮我去念出来，你也知道耶稣基督讲什么东西。
约翰福音十七章一到五节，
先念第五章第四十一到四十一和四十四。
约翰福音五章四十一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五章四十四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
所以换句话说，故意要得人的荣耀，这个人是不信耶稣，是不信神，这个不是寻求神的人。神从天上从至高之处看到这个人，神不会赐福给他。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暗中来去做，他是要神看到，因为神很喜欢在暗中察看，然后神必定会报答他。你相信这些话，这个人就是心存诚实的人，这个人是真真正正信耶稣基督的人，这个人是得到天父的赏赐。因为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要帮助，要施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寻求他的人，这些人得到神的帮助，得到神的怜悯， 得到神的称赞，得到神的荣耀，得到神的赏赐。好，帮我训练。第十七章，你看耶稣基督，他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而且不会彼此谄媚，不会彼此受荣耀。耶稣基督不受这些东西，但是耶稣基督祷告的时间，求神来荣耀他，要叫他能够荣耀神。十七章一到第五节，
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你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你的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
所以在地上，耶稣基督不单只说不要故意得人的荣耀，而耶稣基督自己也不受从人来的荣耀。耶稣基督不是单单讲道给我们听，耶稣基督显给我们看，而且他向神祷告的时间是求神的荣耀，以致他能够荣耀神。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今天我们所听见所讲的道，如果不小心，很容易失去更大的赏赐，更大的荣耀，就是将来的赏赐，将来的荣耀。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将我们今天所听见的道传在心里边，让我们在暗中去行善，连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耶和华的眼目偏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你有这个信心去行善，你就按照神的方法去行，到了时候就有收成。所以行善的时间，不要丧志，也不要灰心，继续去做，将来主耶稣基督必定报答你。耶稣基督在地上也是留下榜样给我们，他也不追求从人来的荣耀，要在教会里面，在世界上要得人的荣耀，要得人的称赞，这个人得不到神的称赞，也得不到神的荣耀。好，我们再看第五节，你们祷告，祷告旁边写 number two， 第二点要小心的。第一小心就是行善，在恩中来行善，要天父来看见，天父必定看见，因为耶稣基督和天父坐在至高之处，没有一个神好像他一样，他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他看哪一个心存诚实，哪一个寻求他，哪一个讨他喜悦。哦，他找到的时间，他会抬举你，抬举从粪堆里边来抬举你， OK， 会施恩给你，会赐福给你，要你与王子同坐，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就是耶稣基督同坐。他是到不能生育的妇人安住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个的哈娜来到神的殿面前， 他向神祷告，神看见，神施恩给他。好，第二点，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故意要人看见他的善事，这个人也是假冒伪善，故意让人看见你亲近神向神祷告，这个也是假冒伪善。所以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伪善的人，爱站在会坛里，爱站在十字路口向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他的善行，他亲近神，他向神祷告。 OK， 所以也是故意叫人看见，这个神是看人的内心，神看到他的内心没有心存诚实，故意叫人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耶稣在那个第二节然后在那个第五节再讲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然后到那个的十六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为什么要实在的告诉你们？这是真实的话，免得我们将来来到神面前得不到神的赏赐。耶稣说，我已经讲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二节，第二次是在第五节，第三次是在第十六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讲了三次，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三次都是这样讲。我们祷告不是要人听，我们祷告是要神来听见，我们祷告不是要人看见，我们祷告是要神看见，神看见，神应允我们的祷告，我们都得着赏赐，得着祝福。这是代表对神有信心。所以第六节，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进你的内屋就是在暗中来显示没有人看见的地方，而你的父在暗中察看，就必然报答你。这里也讲到两次三次都是这样讲，第一次是在第四节，你的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第二次是在第六节，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第三次是在十八节，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所以到底你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去行善，我去祷告，我去进食，到底我要谁看见？到底我要谁报答我？所以我们一定要方向对准，明白到我们要神看见，要神听见，要神来赐福，要神来荣耀我们。这是正确，这是正的道路，要我们能够明白，所以要小心，要小心。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关上门，是单独的，你在神同神一起来相交，他看见他也听见。关上门祷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将这些话记在内心里边。 OK， 这样呢我们就按着所听见的去做， 这样就得罪祝福。你用别的方法去做，得不到福气。OK， 第七节，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他说两件事情，第五节和第七节。第一，不要学这些假冒伪善的人，这些人是故意要人看见。第二，不要像，不要从外邦人学祷告，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话多就必蒙垂听。你有没有看到这些天主教的那些人有个祷告的猪，好像有些猪是五十粒要祷告五十次，有些二十五粒就祷告二十五次，没有用处。这些是外邦人的方法，所以很明显，这些天主教徒和那些佛教徒，他们有祷告的猪，祷告了一次就摸着一粒猪，祷告第二次就摸第二粒猪，他以为祷告要挖多挖多，而且要重复的挖，以为这样神就垂听。不需要，祷告不需要强，祷告也需要存着诚心，祷告需要按照神的方法，不是长短，不是重复那个话语，而是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应许来向神祷告，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话多。所以你们祷告不可以像外邦人，也不可以像假冒伪善的人。假冒伪善就要人看见，外邦人就用许多重复的话，外邦人以为话多了就必蒙垂听。你一句说话，就算你没开口，神都监察到知道你内心想什么东西。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不要学假冒伪善的人，要学耶稣基督的祷告。不要学这些外邦人，要学耶稣基督的方法。很短短的祷告，好像那个主祷文，很短，很有能力，因为里边包括了很多宝贝的道理在里边。你去，你看那个手表，你看那个祷告主祷文里边，都不需要一分钟你就祷告完了，但是里边有很多重要的教训在里边，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好，第八节，你们不可以效法他们，不可以效法他们，就是效法假冒伪善的人和效法这些外邦人，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你们所需用的，你们的父早已知道。我们的父从暗中察看，他看到我们每天的生活，知道我们的需要。你还没祷告以前，神已经知道你们所需用的。OK， 你们的父早已知道了。第九节，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祷告不是向人祷告，是向天上的父来祷告。你眼睛虽然见不到他，但是他坐在至高之处，他往下观看，要看哪一个心存诚实，哪一个寻求他，哪一个讨他喜悦。按着这样祷告，神很喜欢。说什么呢？第一，不是向人祷告，不是讲给人听，是讲给神听，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听。然后祷告的内容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尊你的名为圣，意思就是说 创世纪第二十章十诫里边的第三个诫命，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妄称神的名，就是没有将耶和华的名为圣。妄称神的名，所以圣经说创世纪第二十章第七节，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王者说话说，这是相反于不可，然后妄称。正面讲这说话，就是说愿人都将耶和华我们神的名为圣。正面是这样，你觉得这个名是圣洁的名，你就不会乱用这个名。什么时候你用这个名呢？你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这件事情，你就将神的名为圣。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说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行事。妄称神的名，就是说没有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事。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七节，无论作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藉着他感谢父神。不要妄称神的名，是反面来讲这些说话。正面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什么时候提到神的名呢？是在祷告的时候，是在赞美的时候，是在行事的时间，行善事的时间，你想要奉耶稣基督名 来去做。所以我们洗礼的时间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去为人来洗礼，是奉他的名去做，就是说按照他的吩咐，按照他的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目的是要荣耀神，遵守神的话语。祷告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所以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很多美国人啊，加拿大人啊，现在离开神就妄称神的名，常常都提到耶稣基督的名，但是不是在祷告时间提到，是在发脾气的时间，发怨言的时间，咒诅的时间，就提到耶稣基督的名。这个人不是尊耶稣基督的名为圣，你觉得这个名是一个圣洁的名，你就 不会乱用。他好像尼布加利沙王用了圣殿的尼布加利沙王的酸，不要像他用难用这个圣殿里面的圣洁的器皿，用在自己的私人的用途里面。这个尼布加利沙那个酸叫做巴沙沙王，他为他一千个大臣摆设丰盛的筵食，与这一千人对面饮酒，是用圣殿里面的金银的器皿来数用，不是在圣殿里面用，他私人来用，他的藐视神，没有尊神的名为圣啊，这样也没有尊神的圣洁的器皿为圣，来用自己来用，这样他当天晚上就死掉， 原因圣经说，不可以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也不可以乱用神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因为神必定不以他为无罪，神必定追讨他的罪。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这样有什么功效啊？第一，神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有什么好处啊？这样可以能够接近我们所吃的食物，以致到我们有健康那个身体，就好像那个的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以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五节，凡神所造的嘅物都是好的，若紧涉着领袖，就没有一样可耻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我们祷告吃饭的时间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求神来接近台上的食物，这样我们全个感恩的心去领受神给我们的食物，我们就有健康的身体。所以这个不要妄称神的名，就是要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让我们想想，奉耶稣基督的名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来行善的事情，以及神给我们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得了这个能力，一将荣耀得归给神。神赐能力给你，你按着神的话去做，你就得着神的祝福。所以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在祷告的时间要提醒自己，你求这件事情，到底这件事情与神的国的降临有什么的关系？如果是抵挡神的国的降临，这个东西你就不要去求。所以我们先祷告的时间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第二，愿你的国降临。提醒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耶稣基督是很快会再来，他再来会接我们回到天家。第三件事情，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当我们每次祷告的时间，我们想到三件事情。第一，神的名是圣洁的，奉他的名祷告，奉他的名行事，只要是按着神的应许，神必定会应验。第二，你所祈求的东西同神的国的降临有什么关系？第三，你所求的东西到底是不是遵循天父的旨意？愿你的旨意，愿天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提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遵循天父旨意，才能进到神的国。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的旁边，你写第七章第二十一节，在七章二十一节旁边，你写第六章第十节，第六章第十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我们祷告的时间要提醒自己，有没有遵循天父的旨意？愿天上父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头三件事情是关于神的命、神的果、神的旨意，后边祷告三件事情 是关于我们要用的饮食，关于我们的食物。第二件事情是关于我们的关于我们的罪，到底我们有没有饶恕这些得罪我们的人。我说关于我们的罪，不是单单自己的罪，也关于别人的罪。如果别人得罪我们的时间，我们不愿意饶恕他，天上的父神也不饶恕你的罪。第三件事情是关于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求神帮助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如果一不小心进入那个试探里边的时间，求天父救我们脱离个凶恶。好，我再回去看三件事情，关于地上的三件事情。前面是关于天上的三件事情，神的命、神的国、神的旨意。现在是我们的一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个说话有什么个特别的意思呢？他没有求说给我们一个月的饮食，他说要用的饮食，意思是说要求天父的儿女每一天都来到神面前向神祷告，求要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第二，求到那个罪债免我们的债，求天父饶恕我们的罪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换句话说，是世界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十五节，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我们天父饶恕我们的过犯之前，天父要求我们饶恕别人对你的过犯。这个道理是很重要，这个道理是很重要。在这里讲了三次，第一次十二节，第二次十四节，第三次十五节。为什么要讲了三次？很多基督徒忘记这个说法。他得罪神的地方，他求神来饶恕他，但是他忘记神说我饶恕你的条件就是你要饶恕了人，你不饶恕了人，神不会饶恕你。我们不要忘记这句说法。 OK， 除了你写这个的第六章十二节免了我们的债旁边，你写第六章十四到十五，除了写第六章十四到十五，你要写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十八章二十一到三十五，我在教会里边侍奉的时间发现，教会很多时候没有能力去传福音，也没有好好的见证。原因就是说，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之间，很可能一些言语、一些行为得罪了别人，但是那人不愿意饶恕你，你也不能，你也不饶恕他，所以教会落在那个陷阱里边，落在这个网络里边，没有能力去做见证，带不到人信主。整个基督教都是讲到神赦免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写字，所以耶稣基督要求我们也为别人的过犯来饶恕人写字。这个是很重要的道理，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的榜样。所以你们要 完全像你们天父完全一样，效法他的榜样。他没有要求你现在是完全，但是他要求你现在你要学这个功课，当我们习的那一天，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像主。那时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一个复活的身体。好，再回去第六章十节，我们要用个仁慈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第三方面，十三节，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很多时候人遇见试探，原因是因为人自己的私欲。 OK， 回去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以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各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私欲既然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耶稣基督在这里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间，求我们的天上的父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神不单止不去试探人，神不试探人，神思念人，神不试探人。试探是要你跌倒的，魔鬼就试探人，魔鬼试探耶稣，神不试探人，神去思念人，神去熬念人。所以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去祷告的时间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如果一不小心陷在那个试探的网络里边的时间，求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这个恶者，脱离这个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全是神的，直到永远，阿们。而第三方面，他是提到禁食，第六章十六节，你们禁食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念上带着愁容。为什么他就带着愁容啊？他是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禁食，要得人的称赞，说哦，他多么属灵，多么爱主。因为他们把念弄得难看，故意要人看出他是禁食。原来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因为他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故意要人称赞他，说他属灵，他爱主。十七节，你禁食的时候要梳头洗脸，不要叫人看出你禁食来，只叫你恩中的父看见，你父在恩中察看，必然报答你。所以给我们看到三件事情，我们要小心去做。三件都是善的事情，都是好的东西，都是要得着神的祝福，得着神的赏赐，得着神的荣耀。三件事都可以能够寻求到神，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去做的时间， 神会向我们显现，神会祝福我们。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弟兄姐妹一起来鼓励，一起来按着这三件事情的提醒，要学耶稣基督的榜样来去寻求神，得着神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今天呢，我查经查到这里，然后呢有15分钟，弟兄姐妹有什么个问题想去问？集体祷告就不同了，集体祷告不是你单，集体祷告就不是单单人不清讲你说
你，这个不能说是在人面前祷告是吧？
对，但集体祷告，你不是说，说那你回去再看那个祷告哪里啊？这个人，他不喜欢在家里边祷告。他很喜欢在会堂里面祷告，在十字路口里面祷告。
哦，
这个不是喜欢祷告。
这等于是两码事是吗？
啊，我听不懂。
啊，我说就是说在教会里面集体祷告，和那个刚才你说的，我们自己应该在家里面，就是说经文上说要关上门，在内屋里祷告。我说在教会里。和这个，因为我是一个刚刚受洗的那个婴儿。
OK。
你不懂。
好，那这样啊，祷告有两方面，这个
两方面的，
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到达十五节，是讲到你西沙的祷告，圣经也有教导我们，不单只单单西沙的祷告。为自己祷告，为教会祷告，圣经也有教，圣经也有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与那些清心祷告主的一起来追求祷告。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2节，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圣经教导我们，要积极去在家里边祷告。圣经也要教导我们同清心祷告的人祷告，因为这些人清心的人有福气，因为他见过神，他祷告的时候见过神，因为他按着神的方法去祷告，按着神的应许去祷告。你同他去祷告，你能够学到怎样追求认识神。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祷告要为自己祷告，也要为别人来祷告。好像以弗所书第六章第18节，祷告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警醒不专。不倦，为圣徒祈求，也为保罗这个传道人祈求，使得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所以祷告，为传道人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为自己祷告，可以在家里边祷告，也可以为，也可以与一些清心的人，与一些圣徒一起来祷告。 OK， 是这样。
好，谢谢。
Yeah. 还有什么？
还有个弟兄有问题。
好。
林牧师，你好，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好啊。
那个在马来福音里面，那个耶稣我们的主呢，差遣历史那个门徒，在历史当地主界历史界里面，他就提到了要在你呢不要带什么铜钱呢，这些人类在马可福音里面也是耶稣差遣这个十二个门徒第一当地八戒里面，这个行路时不要带饰物，但这里面的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那么在前面呢他们有提到这个拐杖也不要带，是吧？但这里好像十字九的拐杖呢可以带，是不是这么个意思？人类在路加福音里面36-38节，看你今天有人类的可以带的，不可能的一定可以带的，你有刀的要买衣服买刀，那么这一件和前面这两件又有什么关系？
OK， 是这样，你打开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当时耶稣基督是差遣这十二个使徒，不是去外邦人的地方，所以他说外邦人的路，第五节，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人的城也不要进，宁可住在以色列迷失的人那里去。所以马太福音第十章不是要他要这个十二个门徒去外邦人的地方来传道，乃是要什么？要他去到犹太人的地方来传道。所以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得的，在那第十章第十节，既然工人得工价应当得，如果这个家庭有需要，神会垂听这些个门徒向神的祷告，神会透过这个些个使徒来医好这个家庭那些人的病，这些家人会支支言言，会给他需用的饮食，而且会送死。但是去到路加福音的时间呢，是要求这些门徒开始第十章第五节，要他去犹太人当中，不要去到外邦人的当中。但是后来讲呢，就是要他去到什么外邦人的地方来传福音，外邦人是不听你讲道，而且他不会好像犹太人一样，犹太人有旧约圣经，旧约圣经会提醒他要他去怜恤这些贫穷的人，外邦人没有这个怜恤的心。如果这些传道人去到外邦人的地方，人家要求他给他饭吃，哦，这些外邦人不会相信你这个神，他觉得你是讨饭来到他那里是骗他的钱。所以去了外邦人的地方传道的时间呢，就要带钱来，就是这样。犹太人他是知道以前亚伯拉罕不知不觉当中接待了天使，所以犹太人有个习惯，外边的人来到他那里，他们是会接待的，特别是你家里边有需要，他为你家里边的需要来祷告祈求，也得到帮助。犹太人呢是会施恩给这些传道人，但是外邦人是没有这个知识，他是不晓得的。我如果这些使徒去到外邦人那里传道的时间没有带钱囊，恐怕他们会饿死。 OK， 但是如果将来到一个地步，好像那个保罗就使徒行传里边那个船沉下去了，所有食物都没有了，去了那个海岛里边，但是保罗可以为海岛里边的酋长来祷告祈求他的父亲得到医治的时间，这样那个酋长也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换句话说，无论是你马太福音是讲到第一批他第一次出去是同这些犹太人来传道，不是像这些外邦人来传道，但是后来呢是要他去的，你们要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耶稣基督是要求他们去外邦人的地方传福音给这些还没听过福音的人，所以他们这耶稣基督说这是可以带口袋，是这样。我有没有答到这个问题啊？
前面的问题我理解了。
什么？我听不懂。
这个你讲的这个在马太福音和这个马可福音里面所差遣的十二个门徒，这个问题呢引起什么？
什么东西？
就听懂
了。
听懂了。
听
懂了。
原来什么问题不懂了？
没明白。
根本就是我刚才讲的第二个问题，好像你还没有这个给我回答。
你再讲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路加福音里面，这个26节至38节，这样。但是这里面提出的这个要带刀的问题，要带刀，没有刀的，要把衣服卖掉去买这个刀，这陆家辉这里面来讲呢，只要有2把刀就足够了，于是我说只要2把刀呢就足够了。
你个问题
为什么要带刀？
你个问题说传道人需不需要带刀，是不是啊？传道人不需要带刀，他 这个长道要带刀，原因是预先告诉他们会面对生命的危险，是这样。你看为什么我说他姐姐的讲到做那个的路加福音第22章，他说路加福音第22章第35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这个就是在那个的第九章第3节，在那个的22章第35节的旁边，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了什么？是讲到第9章第3节，耶稣叫起了12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了一切个鬼，医治各样的病，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对他们说，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2件寡子，无论进了哪一家就住在哪里，也从哪里起行。 OK， 意思就是说，工人得工价应当等，传道人 你除了帮助了这个家庭，这个家庭会供应你的需要。但是呢，这个第22章35节，耶稣要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是讲到第一次差遣他们去的犹太人当中，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子，犹太人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他们没有什么缺乏。他们说，他们耶稣问他，你们缺少了等等啊 ，Hello， 啊，耶稣问他，你们缺少了什么？他们说没有缺少什么。36节，耶稣就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我告诉你，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因为那关乎我的事必然成就。他们说，主啊，请看，这里有两把刀。耶稣说，够了。耶稣说要他买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来买刀。这个意思是提醒他们前面的危险，耶稣要被列在罪犯当中，因为他们在卡斯马利亚来捆绑这个耶稣。 OK， 来捆绑这个耶稣。而这里呢，记不记得耶稣看见那个彼得用刀砍掉了，用刀砍掉那个的祭司的仆人。第22章50节，这个49节，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都还没听到主到底说可以不可以，他就砍了。内中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彼得，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你回去，你看那个约翰福音18章，18章第10节，西门彼得带着一把刀就拔出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耶稣就对彼得说，收刀一鞘吧。从这句说话我们看到，耶稣的意思说，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很明显不是要他去打仗，要他去砍掉人的命，要他去救人的命，不是要砍人的刀。然后你看他说什么，收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的那杯我岂可不可呢？耶稣不是要这些门徒要用刀来救耶稣的命，也不是要他用这个刀来救自己的命。耶稣是要那个彼得学什么东西呢？就约翰福音第21章18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出生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出想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不是要彼得用刀来砍掉人了，耶稣要他伸出手来被捆绑，要为耶稣基督殉道。所以这个刀你一定要明白，不要单单用这句说话来解释，这个刀是要保护自己的命，要砍掉人的命。第一，耶稣基督不要他来救他，救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也不要用这个刀来救他自己的命，彼得的命，明白吗？耶稣讲到这个用埋刀，意思是说提醒他，他们会面对生命的危险。你愿不愿意还跟从耶稣背起十字架？是这个道理。好了，今天我查经查到这里了，好吗？
好，谢谢。
OK， 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机会查考主你自己的话语。求求你帮助我们解释圣经的时间，不要单单用一节圣经来解释，免得我们误会。我们谢谢主，彼得是有刀，他用刀，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用刀的会死在刀下。我们全福音不是要砍掉人的命，我们全福音是救人的命。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的真理，不要抓住一句说话来离开其他的真理。我们看到彼得年少的时间用刀来砍掉别人，年少的时间 去他愿意去的地方，不愿意来跟随主。到他灵命成熟的时间，他伸出手来愿意钉在十字架上顺道，不是用刀来砍掉人的命。求主你施恩怜悯我们，给我们有从天上而来的智慧，每次查考你的话语的时间，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方能明白圣经。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